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直播二的节目啊。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走向停摆，第二个是贵州世界上最高的桥梁和债务记录啊，第三个是中国银行业的新风险，储户收入大跌。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A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9号在白宫与国会两党领导人会面，但是没有达成避免政府关门、政府停摆的协议。那么联邦政府拨款法案将会在10月1号的凌晨0:01到期啊，截止。那么现在只剩下一天多的时间，那么这次会面是川普第二任第一次和国会两党领导人会面，那也是在联邦政府这个停摆前最后一次尝试达成共识。会面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联邦政府正在走向关门，因为民主党不愿意做正确的事情。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会面前说，川普和两党领导人会面没有什么可谈的，川普的信息和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获得新的资金让政府继续运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啊，这个舒默在会后说，民主党和川普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在医疗保健问题上。川普说，不能继续让共和党攻击美国人民的医疗保健，如果川普不在医疗保健上做重大让步，民主党就不会投票维持政府运作。那么民主党人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要求恢复今年夏天通过的1万亿美元医保削减，以及永久延长今年年底到期的奥巴马医保的补贴。那么国会预算办公室推算，民主党人提出的医疗保健开支可以为380万人保留医疗保险，未来10年开支是3500亿美元。不过众院议长约翰逊周末就已经说过，奥巴马医保补贴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美国国会首要的任务是维持联邦政府的运转。国会民主党人同时反对川普大规模削减联邦政府的职位。川普9月28号接受 NBC 采访时说，如果国会不能够达成防止政府停摆的协议，就要开始准备大规模的裁员。川普是用联邦政府雇员的饭碗去威胁民主党。那么以往呢，联邦政府停摆的时候，政府雇员都会被要求休假。比如说2013年联邦政府关门期间，就有85万联邦雇员休假。那么民主党一直强调要保护联邦雇员，都有反对裁员。川普不说啊，川普说美国政府才是联邦雇员的雇主，不是国会啊，这些反正就是双方就翻脸了。那么在此之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此前已经通过了一项临时性的措施，把政府资金维持到11月21号，为通过全年拨款法案争取更多的时间。不过法案在参议院陷入停摆，因为通过法案的门槛要60票，那么至少需要7名民主党的议员投赞成票才能通过。那么结果现在不行啊，通不过啊。从198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曾经10次因为拨款中断而关门啊，就停摆啊。那么最长的一次发生在川普的第一任期，持续了35天。另外，美国劳工部9月29号宣布，如果联邦政府停摆，原定在10月1号发布的美国就业数据，以及原定是10月15号公布的9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都会推迟发布，同时劳工部会暂停资料收集和统计数据的处理。劳工部停止公布重要经济数据，将会导致美联储在10月28号到29号举行议息会议时，没有美国就业数据和通胀数据作为参考。那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不降息呢？这第一。第二， 10月1号是中国国庆，那么今年国庆节和中秋节二节合一，总共有8天假期。那有些人就在节前节后再请3天假，给自己凑出一个16天的超长假期。交通部副部长李阳在记者会上说，预计在8天假期当中，全国跨区域的人员流动会达到 23.6 亿人次，同比增长 3.2%， 其中自驾出行预计达到 18.7 亿人次，占出行总数的 80%。 携程数据显示，截至9月26号国庆假期的跨省订单上升了 45%， 省际交界游的订单上升 58%。 去哪儿的数据显示，酒店预订量排在前列的依次是九寨沟、四川的、喀纳斯、新疆的、长白山、吉林的、阳朔、广西的。抱歉。另外，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出入境的旅客将会突破200万人次。美团数据显示，出境游的目的国目前排前十名，日本、泰国、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美国、越南、印尼啊。去年呢，日本去年国庆节也是中国人出游的第一个目的地。那么与此同时，韩联社报道说，韩国从9月29号开始，对中国的团体游客，就是成团的游客，试行免签证入境政策。那么当天节有一个2800名游客的游轮停靠在仁川港，仁川国际机场也迎来了中国的游客。不过呢，韩国保守派团体9月2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那么公开反对韩国政府对中国团体游客实行这个免签证政策啊。这是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9号在白宫举行会谈。川普表示，双方已经就结束加沙战争的20点和平方案达成一致啊。那么这次和平方案没有哈马斯直接参与，但是川普说，和平方案已经获得了其他中东以及穆斯林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川普说，这个和平方案，这个随后呢，白宫公布了和平方案的完整提案。那么加沙会有一个临时的技术型的无党派的巴勒斯坦委员会进行治理啊，那么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和市政管理。那么委员会的成员由巴勒斯坦人和国际专家组成，哈马斯和其他的派别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加沙的治理。那么巴勒斯坦委员会将会接受和平委员会的监督，和平委员会由川普担任主席啊。那么其他成员和国家元首随后会公布这个成员，那么其中包括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啊。和平委员会将会制定重建框架，并且负责资金安排，直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完成改革计划。美国会和盟友以及阿拉伯国家设立一支国际稳定部队，立刻部署到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培训并且支持通过审查巴勒斯坦警察队伍，并且和约旦以及埃及进行协作。以色列军队将会撤退到商定的战线位置。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并且销毁攻击性武器，24小时内释放20名以色列人质以及交还20多具遗体，以交换以色列释放250名终身囚禁的囚犯以及2023年10月7号以后被拘留的1700人。那么对于川普提出的和平方案， 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是结束战争的重要一步啊，为地区安全和繁荣开启新的篇章。不过呢，如果哈马斯拒绝或者违反协议，以色列保留通过武力完成任务的权利。川普觉得他很厉害啊，他要去趟这个浑水。美国是最没条件趟着浑水的国家啊。像这么复杂的局面，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搞得定啊。第三、第四，网上流传的外卖平台给骑手的通知指出，从10月1号开始，中国外卖骑手也要交个人所得税了啊。外卖平台将会开始从骑手每月的劳务报酬当中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表明这个外卖骑手和普通的职工一样啊，将会被强制扣啊，扣除个人所得税。通知还说，外卖骑手可以在第二年办理个人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和已经预缴的税款进行多退少补。那么这次的核心变化在于外卖骑手的交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往呢，外卖骑手属于灵活就业，他们的收入通常被视为营业所得，它适用于 5% 到 35% 的个人经营所得税率。所以在实际操作当中，外卖平台会引导这个骑手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啊。那么平台和骑手之间他们的交易就可以按照营业所得来征税。在新的制度下，骑手就变成了一个岗位员工啊。那他每个月的收入如果超过5000块就要交税，那么税率从 3% 到 45%。 如果年底汇算不超过12万就会退回原来的扣税。但是实际操作上，平台会把骑手的工资收入啊，这个其他的收入全部合并计算啊。那么跑外卖骑手基本上，外卖骑手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啊。那么有些这个订单一单只有2-3块钱，外卖骑手说平时拼命跑单，一个月就挣个几千块钱，现在这些钱也得惦记啊。那么中共现在连外卖骑手都不放过，真的是穷凶极恶啊。这是第四、第五。吉姆新闻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图书馆9月12号发布人才招聘公告。公告中有好几个职位的学历要求是硕士和博士，但是他们的岗位只有3000到4000的月薪啊。那么网络舆论就大家都爆炸，说这个博士才挣个3-4千块钱，说明中国的学历贬值很严重啊。那么针对薪资问题，哈尔滨市人社部回应说，这些岗位属于事业编制，还有年终奖啊，事业编制就3-4千块钱。那么事实上，图书馆等事业单位的岗位工资标准并没有改变，那么一直都是按照当地事业编制的统一发放，真正改变的是学历啊。那么过去图书馆的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没这么高，本科就行啊。那么最近几年，这个硕士跟博士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加上中国毕业生想去体制内，那么体制内的做法就是筛选呗啊。那你有硕士有博士，那我就把岗要求提高就行了啊。那么中国是从90年代开始扩招啊，到了2020年受武汉疫情以及就业压力的双重影响，教育部从2020年开始扩招 18.9 万人啊，其中硕士扩招18万，博士扩招9000。到了2023年，中国的博士生招生数量已经达到15万，同比增长了 10%、啊、你五年间涨了 42% 博士生啊。去年中国的硕士生招生数量达到了119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啊。那么增幅达到 60%、啊、所以 为什么人数越来越多？因为你招生越来越多。这是第五、第六。盖洛普9月1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上大学没那么重视。只有 35% 的美国人认为上大学非常重要， 40% 的美国人认为相当重要， 24% 的人认为不太重要。那么美国人认为上大学非常重要的比例创下了15年来的新低。2010年有 75% 的美国人认为上大学非常重要，到2013年就降到了 70%， 2019年降到 53%， 今年只有 35%。 所以美国人已经对上大学这件事情已经看得很淡了啊。那么另外认为上大学不太重要的比例，2010年只有 4%，现在 24%。 盖洛普的结论就是美国人读大学的热情正在下降，也就是说美国开始流行读书无用论。报告还说，这正好发展一下制造业。报告还指出，共和党人当中认为上大学不太重要的比例远远超过民主党人。那么大学无用论1980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保守派的媒体宣传大学成本太高，投资回报率不够，那么技能型教育或者实际工作经验更有用，而且大学带有意识形态偏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学生贷款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很多大学毕业生在金融危机之后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大学无用论迅速扩散。美国总统川普在2016年第一次上台之后就公开说大学太贵浪费钱，而且强调说职业教育和学徒制。那么川普的言论进一步的强化了保守派群体的怀疑态度。2025年川普第二次上台之后继续坚持这个论调，但是这并不是事实。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长期统计数据显示，没有高中学历的人他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处于贫困状态。教育对他的收入影响很大。如果你高中没有毕业，25%的人处于贫困状态。有学士学位的人，每25个人里面才有1个处于贫困状态。这些数据说明什么？说明读书是有用的，上大学是有用的。这是第六、第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将会在普通签证类别下增设一个青年科技人才签证，也就是 K 签证。那么这项政策将会从10月1号开始接受申请。 K 签证主要面向外国STEM 专业的毕业生，即便他们在中国没有找到工作，也可以入境，也可以居留，也可以就业。德国之声报道说，中国设置 K 签证就是美国收紧签证的背景下，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科技人才，提升中国在和美国竞争中的实力。但是科研人员对于中国的 K 签证并不看好，他们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和日本，中国在引进人才方面缺乏财政激励、就业便利和家庭担保，而且对外国科研人员来说，中国还存在着语言障碍、政治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就是中国的签证本来就很容易拿到啊，而且中国对很多国家免签证啊，搞这个 K 签证其实就是作秀啊。第八，英国伦敦的南华克刑事法庭9月29号开庭审理中国女商人钱志敏的洗钱案。钱志敏在庭上认罪，法官预计案件将会审讯12个星期，如果罪名成立，钱志敏将会面临最高14年的有期徒刑。钱志敏现年47岁，2014年到2017年期间，他在中国操纵一种庞氏骗局，吸引了13万名投资者，涉及的金额呢达到430亿人民币。他随后将这笔钱换成比特币转移到海外。 2017年钱志敏化名叫张雅迪，使用假证件进入入境英国。2018年他通过中餐外卖店员叫简文洗钱，洗钱怎么洗呢？跑到英国去买豪宅。2021年伦敦警方逮捕了简文，并且收缴了61000个比特币，当时是值35英镑，这是英国至今以来收缴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资产。那么钱志敏在简文被捕后逃离英国，直到去年四月被英国警方拘捕。那么去年五月，六万个现在多少钱啊？一万多一个啊，好多钱啊。那么英国法院以参与洗钱案判处简文有期徒刑6年8个月，那么他现在被捕也在审啊。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200多位赞比亚居民和农户九月分别起诉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赞比亚居民指控中国有色在赞比亚运营的铜矿二月发生尾矿泄漏，造成了严重污染，要求中国有色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且建立基金进行长期的治理和修复。赞比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铜矿生产国，中国是赞比亚铜矿的主要投资方。赞比亚有好几个铜矿项目都被纳入了一带一路倡议，那么这些项目都是由中国有色是个央企啊主导啊。那么包括这次发生尾矿泄漏的铜矿，那么发生事故的铜矿位于赞比亚铜带省叫昌比西地区，当时铜矿的尾矿这个矿坝决堤，几千万升的矿业残渣流入了卡夫埃河，造成下游几十公里的鱼类死亡，并且导致这个基特韦城市的供水中断。清污公司说，尾矿坝泄漏的规模是中国有色对外宣称的20倍。泄漏物中的氰化物、砷和铜以及铬的含量达到了危险的水平，可能引发癌症和先天畸形等健康问题。那么对于这些指控，中国有色拒绝承担责任，并且说已经按照赞比亚政府的指示履行了修缮和重新安置的义务。其他矿你不管了吗？不要了吗？啊。第十， BBC 前首席记者阿迪在 BBC 节目中记者来鸿中讲述了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他在北京采访解放军镇压示威的经历。阿迪说，1989年中国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学生和北京市民自发上街抗议，要求民主。中共领导人随后调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当时示威者仍然在广场上高喊口号，停止杀戮，打倒政府。那么下一刻，阿迪就接到一名协助他采访的教授的电话，教授在电话中说，军队来了，有坦克车，开枪了。阿迪于是和他工作人员立刻开始拍摄所有的画面。阿迪说，采访期间，他的摄制队被中国的秘密警察攻击，警察把他们从北京市民中拉开，摄制队随后逃离了天安门广场。阿迪说，他当时几乎逃不出来，逃走时被一名解放军枪杀的男子遗体绊倒。摄制队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把录像带带到附近的一家饭店，不过呢，饭店守卫用铁锁锁住了大门，阿迪和摄制队翻过这个饭店的围墙，把最后拍到的画面传送出去。阿迪说，当时拍到的画面就是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人民的铁证。C， 推特视频显示，9月28号，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城管和海乐世界夜市的摊贩爆发冲突，冲突持续了6个小时。视频当中，摊贩高喊 城管暴力执法，并且将摊位上一切可投掷的物品投向城管。那么一时间锅碗瓢盆板凳椅子满天飞。昆明市官渡区警方随后介入，将部分摊贩强行抬离现场。摊贩们指出，海乐世界夜市是他们长期坚持辛苦经营的成果。昆明市政府见夜市生意兴隆，就开始要城管以整改为名关闭夜市，并同时对外招商，收取摊位费。摊贩们说，当他们按照官方的要求进行登记的时候，发现已经有400个摊位被登记了，而且绝大部分都不是原来夜市的经营摊贩，所以他们拒绝缴费。摊贩们说，过去他们已经缴纳过上万块钱的各种费用，但是政府收钱之后仍然派城管来驱赶他们，缴费根本无法给他们带来保障。你可以看到，这已经是第三次啊，第三起同类的事件，就政府看到这些摊贩把夜市做起来就开始搞事啊，这就叫什么丧心病狂啊。这是第十一十二。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十四五民生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的总人口14.828亿，同比减少了139万，去年一年少了139万的人口。不过这个数据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啊，中国在2024年才出生了954万，专家普遍估计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在2025年跌破800万，那么2027年将会跌破700万。既然中国总人口有14亿多，那么为什么出生人口只有不到900万啊？那么这个数据非常令人怀疑。报告还显示，在中国总人口当中，0到15岁的人口占到 17.1%， 16到59岁的劳动人口占到 60.9%， 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 22%， 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 15.6%， 说明中国属于老龄社会。另外，中国1到59岁的劳动年龄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 11.2 年，也就是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不要以为中国的教育程度很高，没有这回事啊，你可以看到啊。13，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9月29号访问波兰，并且在12届华沙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这是台湾争取欧洲国家支持的行动。林佳龙表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已经超越了利润，芯片产业成为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战略竞争的核心。台湾呼吁伙伴共同建立基于民主盟友信任圈的非鸿供应链啊。林佳龙指出，台湾在强化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和可信任性上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是台湾无法独自成功啊。他说，台湾可以通过和欧洲的合作，帮助欧洲推动战略性的再工业化，并呼吁欧洲各国伙伴与企业进一步的深化对台湾的投资啊。这是第13、14。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国家信息资源服务院9月26号夜间起火。那么事故影响了647个政府系统，造成政府线上服务中断，包括政府网站、电子邮箱、移动身份识别、邮政以及法律数据库等等。截至9月29号，有62个系统得到恢复，还不到总数的1/10。国家信息资源服务院什么情况啊？国家信息资源服务院在大田市负责集中管理韩国政府的核心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啊，怎么可能会发生火灾啊？韩国政府各个部门的行政系统啊都托管在这里，涉及到税务、福利、教育、医疗、不动产等等啊。那么9月26号国家信息资源服务院的机房着火，当时承包商正在移动这个锂电池， 调查人员怀疑锂电池发生爆炸，造成了一些服务器的损坏，并且迫使几百台服务器关机。那么消息人士指出，涉及的电池是 LG 公司生产的，已经使用了10多年，保修期去年已经到期，韩国内政和安全部门正在例行检查，曾经建议更换这些电池。疯了，我觉得太疯狂了。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28号就公共服务中断道歉，并且要求对事故彻底调查。韩国安全部长尹浩中说，预计服务全部恢复至少需要4个星期的时间。我觉得有一堆人要撤职吧啊。15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政府9月29号发布了2025年的人口简报，截止今年6月，新加坡的总人口611万，同比增长 1.2%， 创下历史新高。那么这次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外籍劳工。截止6月，新加坡的外籍劳工人数达到了191万，很多啊，同比增长 2.7%。那么外籍劳工占新加坡总人口比例达到 31%， 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外籍劳工。报告指出，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正在加速，年龄在65岁以上的公民占总人口的 20.7%， 这意味着新加坡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另外，新加坡去年出生了29000名公民，同比增长 1.2%，生育率只有 0.97%， 总和生育率只 0.97%， 非常低。那么维持人口需要 2.1% 的生育率啊。报告强调，移民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对新加坡人口的影响，并且防止人口长期减少，因此新加坡政府将继续保持适度的移民步伐。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贵州世界最高的桥梁和债务记录。贵州有个桥叫花江峡谷大桥，9月28号通车。这座大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高桥，第一高的桥。那么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全长是2890米。它的主桥是钢横梁悬索桥啊，用悬索来拉住桥面啊，那么跨径达到1420米，那么大桥的桥面距离水面625米，那么比北盘江大桥高出60米，它就成为世界上第一高的桥。原来谁是第一高的桥？是北盘江大桥第一，现在它超过了它。那么北盘江大桥原来是世界最高的桥，它在2011年12月竣工运营。北盘江大桥是连接这个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曲靖下面有个宣威，宣威就是宣威火腿的地方啊，和贵州省六盘水市，它有个水城区的一个特大桥啊。那么这个大桥是位于泥珠河大峡谷之上，是杭瑞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啊。那么中国早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桥梁最多的国家啊，所以基建狂魔不是浪得虚名啊。那这座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总投资一座桥22亿，只花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工程建造。那么这座大桥是六安高速公路的关键工程。那么贵州省交通投资集团是这座桥，是这条高速公路的业主。他的董事长叫袁泉，他说呢，这个峡谷瞬间的风力可以达到多少呢？台风14级。所以呢，建这座桥施工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抗峡谷的强风啊。那么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是六安高速的其中一座主桥。那么六安高速呢，是贵州省的高级高速公路啊，省级高速公路。 整个六安高速公路呢，总投资是243亿，那么跟向银行借了多少钱呢？借了182亿啊，农业银行贷款占到85%啊。那么新华社报道说，在全世界最高的桥梁排名当中，前三名全部都是贵州，贵州包揽啊。那么贵州花江峡谷大桥9月28号通车，第二天就是29号啊，成都市中级法院9月29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贵阳市原市长陈燕啊死刑，缓期2年执行。陈燕的罪名是受贿 3.57 亿、啊。案情是这么说，说2012年下半年到2024年2月，陈燕利用职务便利，在政府资金拨付、工程项目承揽、规划审批、公司经营等事项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总计人民币 3.57 亿元。这个陈燕呢是苏州人，但他一直在贵州任职。他从贵州的纪委开始任职，后来去发改委干了25年，他是先是担任铜仁市的副市长，2017年出任贵阳市的市长。那么2021年他升任贵州省的政协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就要被查的，结果就在这个位置上被查。中纪委对陈燕的通报是这么说，说陈燕丧失理想信念，政绩观错位，违规举债，大搞政绩工程啊，这个搞政治攀附，对抗组织审查，核心的问题就是违规举债啊。事实上呢，陈燕去年3月25号落马，他就是贵州第三位落马的市长，贵阳市连续三位市长都落马啊。那么2011年3月贵州省铜仁地区专员叫李在勇啊，出任贵阳市的市长啊。李在勇2011年啊，他原来是铜仁地区的专员啊。那谁提拔他的呢？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啊，栗战书。李在勇在贵阳市的市长干了2年，就调到六盘水当书记啊。那么当书记算是一把手啊，这个贵阳市的市长是二把手啊。然后呢，李在勇在这个六盘水干了3年书记，举债1500亿啊。那李在勇是2023年3月落马，罪名和陈燕是一样，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主要的问题也是违规举债。李在勇受贿是 4.32 亿。那么接替李在勇出任贵阳市长的是当时的副市长，叫刘文兴。刘文兴呢，就2017年刘文兴就去黔西南州委书记。那么接替刘文兴的是谁？就是这个陈燕啊。那么刘文兴是2022年10月落马啊，这个落马时间更早，去年12月判什么受贿罪、行贿罪，他不仅受贿，他还行贿，还洗钱，最后刘文兴判的是死缓，也是死缓，但是刘文兴更严格，死缓后改为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设啊，对的。所以他刘文兴是受贿多少？6亿。那你想一下，贵阳市连续三任市长都落马，都是受贿，最少的是陈燕 3.57 亿，最多的是刘文兴6亿啊。那这些官员为什么能够受这么多的贿啊？你看都几个亿，为什么？因为政府搞工程。政府只要搞工程，那么政府官员就有机会挣大钱啊，而且还有政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基建狂魔背后的动力， 就是官员有动力。贵州是什么呢？贵州是基建狂魔中的狂魔。但是贵州其实一直都是中国非常经济落后的一个省，他凭什么拿到这么多的资金搞基建呢？建这么多啊桥啊？为什么？因为贵州是栗战书的势力范围啊。栗战书在中央，而且中办主任，先干中办主任，然后是委员长，那么贵州就自然就会跟着一起沾光。栗战书是2010年从黑龙江省长的位置调到贵州任书记啊，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就是一把手。他在贵州只干了两年的书记啊，不过他是一把手，一把手呢通常，而且他是书记兼人大主任一肩挑啊。通常你只要干了书记啊，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因为他老大啊。然后呢，栗战书还升到了中央去，地方政府肯定往他那贴的啊，所以贵州肯定是栗战书的势力范围啊。2012年年底啊，十八大，习近平当选总书记，栗战书就调到北京任习近平的中办主任啊。他们是栗战书跟这个跟习近平那是不是一般的熟啊。那栗战书给习近平干了五年的中办主任，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栗战书就去当人大委员长。二十大，栗战书跟李克强、汪洋一起退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2023年开始，贵州就开始查违规举债的官员，这一路查下来呢，贵阳三个市长都落马。其实是给谁？其实就是替栗战书的眉毛啊！当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习近平啊。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看到有那么全世界最高的前三名的这个桥梁都在贵州，但事实上，贵州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啊。我们讲几个数据，去年年底。贵州的地方债就是政府债，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1.25万亿啊，贵州省的城投债1.35万亿，也就是说贵州省级单位不包括底下的市啊，就是省级债务总额2.6万亿，2.6万亿每年的利息都有1300亿，你想一下啊。贵州一年，贵州省级财政一年的财政收入3780亿，那么债务利息的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1/3，你还过什么过啊？贵州一年的 GDP 22000亿，23000亿吧啊，23000亿，所以它的债务率达到了115%。它的负债率达到6.87倍，所以基本上它是处于一个破产的状态。那截止去年年底，贵州省的公路里程达到了22万公里啊，高速公路9000公里啊，高速公路啊。那么贵州去年的公路水运投资800亿啊，那么贵州在公路铁路水运去年全年运送旅客2.73亿人次，货运总量11亿吨。这些数据在全国平均水平什么情况？1/3，说明什么？说明贵州的这些公路水路效率非常低，利用率很不高，利用率不高，你还没算货值呢。所以呢，一桥飞架南北，何其壮观，但问题是谁掏钱？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都不会在贵州这样的地方修全世界最高的三座桥。为啥？因为没那么多钱，全世界的钱选民一定不会同意的，但是中共会这么干。为什么？因为官员有好处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贵州省 他财政实际上已经破产啊，他完全他需要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才能够真正运行。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中国银行的新风险，储户收入下跌。日经亚洲报道，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本来就因为房地产的问题焦头烂额，现在有个新问题，就是现在储户没钱了啊，储户没钱的后果就是银行风险更大。日经亚洲梳理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香港，三个股市上市的银行，他们的中期业绩报告，他把这中期业绩报告全部拿来分析，他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上市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它的不良率，它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房地产贷款，危险了吧啊。他统计的有45家上市银行，他在中报里面披露了贷款的详细情况，那么其中不良贷款比去年暴涨了 12.3%， 达到多少？45家银行他的不良个人贷款，不良贷款达到了8410亿啊。那么房地产不良贷款总额是3210亿啊，同比增长多少？4.8%。房地产只有3210亿，但是个人贷款已经达到多少？已经达到了8000多亿啊，比它多得多，8400亿啊。所以呢，个人贷款的这个坏账，就是不良，已经超过房地产啊。那么45家这个银行整体贷款当中，不良贷款2.3万亿啊，所有的不良贷款加在一起2.3万亿，同比增长4.7%。6家国有银行，它的个人贷款不良率全部都超过2位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他们的不良贷款增加超过20%。那么不良贷款的金额，工商银行是1230亿，农业银行1090亿，交通银行370亿。那么建设银行跟中国银行，他们不良贷款分别增长14.5%跟19%。啊，所以日经亚洲引述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银行业的这个趋势，它构成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穆迪分析师Nicholas 朱指出啊，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信用状况比较好的消费者，信用状况比较好的消费者停止增加杠杆，而信用比较差的消费者仍然在活跃借贷，这种情况就会导致银行的资产风险上升。他说尽管中国的家庭整体都在去杠杆，尤其是房地产危机持续，导致按揭贷款萎缩，因为提前还贷啊。那非按揭类的消费信贷，主要是信用卡贷款在不断的膨胀。那么其中有一个例子是谁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呢，它的不良个人贷款涨了多少？10%。但是它个人贷款的利息收入下跌12.8%，超过所有贷款利息收入的降幅。啊，那么大家开始把这个个人贷款利息收入的大幅的下跌归咎什么呢？归咎这个收益率的下降。为什么？因为一方面这个银行的这个利差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现在银行的利差已经跌到了不到15%的水平啊。那么贷款的坏账又在飙升，贷款坏账飙升，然后息差又在减少，所以利息收入下降，所以银行的盈利能力就非常的差啊。那盈利能力非常差，你如果贷款的坏账一增加的话，它就很容易破产啊。那么不良贷款它 不良贷款的增加背后是啥？背后是居民收入的下跌。12家股份制银行当中，华夏银行报告说，它的不良贷款暴涨了 24.7%， 达到162亿。他说借款人收入水平和还款能力下降，就是收入水平下降，还款能力下降，导致了不良贷款的增加。那有一些三线城市的银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比如说天津银行。天津怎么是三线城市？天津怎么在是二线城市吧？天津啊。天津银行说它的不良贷款增加了 15.7%， 达到 31.9 亿。天津银行说互联网小额贷款以及互联网合作贷款的规模有所下降。他说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客户的还款能力在下降。与此同时，天津银行在住房按揭贷款上半年减少了 7.4%， 跌到了195亿。天津银行解释说主要是市场需求不足。山西有家银行叫晋商银行，晋商银行的不良个人贷款增长了 20%。那么晋商银行也把不良贷款的上升归咎于经济环境影响贷款的这个客户的还款能力下降。厦门银行的这个个人贷款规模减少了 6%。他说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个人贷款相对需求不足，而且大量的客户选择提前还贷。去杠杆是个趋势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穆迪的朱先生说，他说对于无担保消费的贷款敞口比例过大，这的金融机构他面临的资产风险更高。荣鼎集团的主管叫梅尔顿，他说在某种程度上不良贷款的增加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个人贷款的增长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不良贷款也应该增加。他说导致不良贷款的增长的具体原因很难确定。那因为个人贷款可以用在按揭，可以用在家庭消费，甚至可以用在小微企业的运营上面。所以他说中国就业和居民收入数据是中国最不可靠的数据。那么他强调说，他说你要把握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非常困难，因为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的真实性很难把握。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不复杂，个人贷款不良率大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储户的收入在下降。很多家庭正在面临断供或者甚至是破产。中国的银行系统当中个人贷款有多少？30万亿。很大，非常庞大，30万亿啊。如果这些储户或者这些贷款客户他的收入普遍下降，他就会导致不良贷款不断的上升。如果不断的上升，很多商业银行就要破产。为什么？这一头有房地产。这一头有个人贷款，中间是地方政府不还钱，看你说他吃啥？商业银行等于掏空了，这就是另类的金融风险。你看，统计局说中国老百姓收入在上升，你看又穿帮了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啊，今天有点长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 ！OK， 观点：过度基建和不合理基建除了浪费财政资源，还有一个后果，就在目前各种资源短缺甚至断裂的情况下，已经建成的各种设施必将缺乏后续的维护和更新，这将加快它的衰败，这是另外一个不可持续的见证。是的， 你看，不是经常我们之前去年例子比较多，就是那些高速公路断掉塌陷，结果车子掉到高速路下面，这就是什么缺乏维护啊。情况作为贵州体制内的工作的人，各种胡编乱造，为了政绩乱搞是常事。前段时间把地方债的问题给体制内的朋友一说，他说反正有国家接盘怕啥。朋友是经济专业出身，他说不是不懂经济，而是不懂中国经济，也就是说反正指望集体接盘，只要债不压到个体身上就不会有问题，这种认识的人真不在少数啊。当然这件事情跟个体没有关系，不会发生在他个体上，但是他会受到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去年12个省停止基建，没有还清债之前不能搞基建，贵州就其中一个，你说他有没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啊。情况2021年去贵州旅游，专门从贵阳租辆车去独山县住了一天，亲眼目睹了水寺楼和独山县县城里的奇葩建筑。我在水寺楼下面转，有个领导人也在参观，并且一副叹为观止的表情，好像还在说一句以后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美的旅游胜地，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干的事情特别傻逼啊。情况2011年才奠基，2014年开始入驻的贵阳花溪党武乡大学城。我2015年从学校离职，2017年该学校竟然举办该校区最后一届校运会，7月份就搬到了新兴校区，惊呆了。 OK。提问：贵州六盘水政府曾经出现对包工头以形化债的荒唐情况，理论上这一下应该让整个贵州都臭名昭著才对。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贵州还能继续搞基建？谁有胆子接贵州政府的工程？他能够付款，就有人接呀，对吗？那还是栗战书呀，还是栗战书的势力范围啊。理论上来说，我去年他们投了800亿，800亿多吗？800亿不算太多，因为他是这样，很多基建项目不是说我今年搞了今年就搞完，它是个持续的过程。我不觉得贵州他现在还有能力开新的项目，这个800亿我估计都是收尾的啊，持续，因为你一条高速公路可能修几年时间，那今年200亿，明年200亿呢，那这个就是，抱歉，可以吗？我估计去年的800亿就是他一个持续的一个这样的投。你说开新的项目，我看不到贵州还能开什么新的项目啊？抱歉啊。情况：贵州在栗战书当政时，每个县都必须建工业园，他走后大批空厂房和烂尾楼，贵州真的是有很多工业园啊。OK。情况：上海喜欢推翻重建，和前些年的远郊建设差不多烂尾，到了外环以外的环境和到外地的感觉没啥两样，只有中心区域还好点，边缘区域的商场都开始有不少商铺关门啊。基本上中国的城市是这样，中国城市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呢就是另外盖个新城啊，很多地方是这样，老城不管它，先搞新城，搞个新城啊。你比如说像南昌搞了个红谷滩，就像其他的城市一样，你看红谷滩简直你不会相信这是在南昌， 然后你到老城区一看，哦，这就是南昌。很多城市是这样。那有些城市像上海，上海它就重建，拆了重建，为什么？因为它的位置更重要，所以它就拆了重建。秦王上个月回家乡佛山山水，三年没回去过，发现建了好几座大型的商场。星期三下午在其中的万达商场逛街，整个商场没多少人，看了场电影就三个客人，连我表哥都在说，乡下这样的穷地方建这么多商场是不知道有何意义啊。情况大概十几年前，我跟父亲送爷爷落叶归根，去了趟江西省江西吉安县，吉安是市了啊，属实惊掉下巴。父亲以前住的老村落，甚至当时还没有通水电，房顶漏水，墙体漏风，然而不到五公里外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却是无比的金碧辉煌，那种割裂感实在太强烈，以至于那个我只去过一次老家，让我印象无比深刻。吉安是江西建的比较好的城市了，在江西有几个地方建的比较好，一个是吉安啊，一个是赣州。赣州为什么会建的好？赣州是因为有稀土，中国的稀土70-80%在赣州啊，赣州，但是赣州污染也很厉害，没有污染的那部分还是不错的。吉安是市，不是县了啊，吉安是市啊。吉安我的印象也不错啊，吉安是一个吉安的民风很好，吉安的人读书的风气非常好啊。吉安文天祥啊，吉安有一个陶瓷博物馆，还有一个文天祥纪念馆。在一起啊，江泽民的老家就在吉安啊。他讲是讲什么哪人那个苏州，不是苏州啊，他其实他的江泽民的老家就吉安啊。情况：内蒙古将在10月25号进行事业编考试，今年内蒙很多地区的考点已经满员。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只知道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很少有考场不够用的情况。今年很多城市出现了考场不够用的情况，可以看出就业环境多么恶劣，是没办法啊。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个岗位啊。坐标广东某小县城，政府多年亏欠的工程款最近以7折给到包工头，交完税之后到手5折左右，当地包工头都说政府是明抢。另外国内自媒体在鼓吹政府债全部还清，有的说已经化了60%，不是化了60%，他这么说，他是以什么意思呢？城投债呢，现在呢就有60%的城投公司宣布我不再承担跟政府的融资任务，我就不再承担融资任务，政府呢就跟他就分开了，政府就说我这些债我就有60%我已经化债了，就他都不认账了，就这意思啊。债还在，债一分钱没还过，一分钱都没还，只是他不承担责任了，他意思就这意思啊。这个是不是给四中全会提供吹嘘？这个跟政绩没关系，这不是政绩。化债不是把债务去掉，是把债务从这个主体换到另外一个主体。化债一分钱都没还啊！如果你真的要化债，你应该把债还掉，没还过一分钱啊。情况：现在银行把欠款转移给第三方公司起诉。现在基本上欠款公司就会起诉，起诉法院就会冻结微信、支付宝、银行卡。 给这些本来就负债的人雪上加霜，让他们无以生存。他就等于把这个我们叫资产包卖掉了。提问：很多人欠了银行钱，还不起，变成了被执行人，银行卡、微信等工具全部冻结，这样的人连送外卖、开滴滴都没有办法，他们本来就没有钱，还去冻结他们这些工具，这不是杀鸡取卵吗？而且还取不到。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结果会怎样？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如果你断供，银行就会跟你讲，你别断供啊，你少还一点，你比如原来还个5000块钱供楼供不起了怎么办，你给500也行，现在银行就这样，你给500也行，要不你就先缓上一年，一年后再来还，就不让你断供。这是一个通常出问题的是哪里，通常出问题要么是信用卡，要么是个人贷款啊，就是通常是信用贷的部分出问题比较多，就是如果你这块出了问题就不大好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至于说他们什么送外卖开滴滴没有办法，办法也有，就用别人的账号呗啊，也可以，也有啊，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反正中国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反正你稀里糊涂搞，我也稀里糊涂搞就完了呗啊。请问王老师，国内公积金的意义是什么？昨天上次已经有人问过，我认为是中国从原来的公有制福利分房已经问过一次了呀。后来当房地产市场化，出现了商品房，公积金是这个转变过程过渡产物。目前房屋完全商品化，公积金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还是仅仅对于高收入，比如公务员单位福利？这基本上是给体制内的人搞的福利。像我们企业化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原来单位，我们是不买公积金的，没有公积金，就是医保社保，医保社保，就是退休金啊，失业保险，通常买这几个啊，这买金公积金是不会买的。但是政府部门会买啊，所以他们会有公积金啊。提问：目前国内就业这么差，共产党还要10月1号开始 K 签，签证只要本科学历，就意味着随便一个大学都能来中国找工作，他找得到工作？不可能呀，那就是你别相信他，没有用的那个啊 K 签证。同时共产党对外国人劳动者保护和补贴更是国内劳动者无法想象的，这就装蒜，这不用当回事啊。K 签证这件事情就是吹吹牛做个样子货，没有，不会有一个人因为他觉得中国就业好，跑到中国人拿 K 签证跑到中国来就业，那是不可能的。为啥？中国自己都没岗位，他怎么可能一个老外会在中国找到工作？那可能性基本上我认为是不大存在的。请问王老师，现在政府剥离了城投，他们的基建通过什么来借债？这不就是把自己后路断了吗？他有10家城投，9家城投断了，留一家给他自己原来的项目不就行了吗？你操这个心干啥？对吧？基建他有基建项目，现在地方的基建大幅度停掉了，国家重点工程还在搞，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中央拨款来他就搞一下，自己自筹的这部分基本上都停掉，没有钱，根本没钱。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